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《阿摩斯书》第七章，天父，我们早晨可以来到你的殿中，把我们心中的感谢、口中的赞美全都归给你，这是我们极大的福气。我们深深的相信，无论是我们的诗歌，无论是我们的祷告，无论是我们心里有声无声对你的敬拜和感谢，你都垂听。我们也深深的相信，因为你爱我们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中间。因为你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有爱；因为你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有光。但愿我们有耳可听的，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；我们有眼可看的，能够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和你奇妙的大爱。求你祝福我们要听你话语的这一点时间，恳切的求圣灵，你能够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从你话语的光中可以真的见光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。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我相信弟兄姐妹读阿摩斯书读到现在，大概有一点点的印象，阿摩斯书是写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兵荒马乱还是国富民强？国富民强哈。阿摩斯书是写在一个没有人去教会的年代，还是一个教会里充满了人的年代？教会里面充满了人的年代啊。所以你从外面来看，那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年代。但是先知阿摩斯对着神的百姓所说的话，那可真都不是什么好话。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说过，你要读得懂阿摩斯书，你就记住阿摩斯书里面有三个数字。第一个数字是八，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讲到了八个灾祸。第二个数字是三，从第三章到第六章，阿摩斯对着神的百姓讲了三篇的信息。第三个数字是五，有五个意象。这五个意象是从第七章记载到第九章。当先知阿摩斯把五个灾祸告诉了他们，讲了三篇的道，最后再把五个意象跟他们说明了以后，阿摩斯就没有话说了。以色列的百姓就要自己决定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一位审判的神。今天我们读的第七章，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三个意象，这是阿摩斯所看见的五个意象里面的三个意象。七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中文翻作指示我，在原文的里面其实就是耶和华神让我看见。 他看见了第一个异象。是什么异象呢？他说魏王割菜，或者是魏王收割以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。这个魏王割菜什么意思？坦白告诉你，圣经学者不敢说。为什么不敢说呢？因为全本圣经你再找不到别的地方讲同样的事。另外呢，你去查很多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，也不太清楚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什么叫做魏王割菜？一般的圣经学者的推测大概就是，当各样的庄稼、蔬菜、农作物成熟的时候，要先收割一批，是交给王的上税，继续要收的那就是老百姓自己可以留下来的。那一般大概都是这么解释。说到了那个时候呢，主耶和华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为这以色列的百姓造蝗虫。哦，这很伤感情哦。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对蝗虫没什么印象，我们也不觉得它很可怕。其实在我的印象中，蝗虫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们这些野孩子不就在山上抓蝗虫，抓了就拿火烤一烤，还蛮好吃的。我们不会觉得蝗虫很可怕。可是如果我们稍微去读一点点的历史，我们就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，只要一有蝗虫的灾难，那都是大的不得了的灾难。因为这个蝗虫过后啊，就啥都没有了，是吃得干干净净的。那如果一有蝗灾，谁最倒霉啊？老百姓最倒霉嘛，是吧？所以先知看到说，耶和华神对着以色列的百姓，对着他的子民，现在在那里，哎呀，我们有钱啊，我们吃得好啊，我们什么都有。耶和华神说，你们在那边享受啊，我在这里忙啊。他忙什么呢？他在造蝗虫啊。那你想想看，他这蝗虫一派出来会怎么样呢？你所有的都没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跟我今天呢、也很忙哈。我们也是拼命的努力啊，抓搞啊，弄啊，存啊，哎呦，搞不好我们还会有一点像那个主耶稣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你还记得吧？那个无知的财主，小房子装不下他的这个所有的积蓄了，要换个什么？放个大仓房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些人来到美国久了，从 apartment 住 house， 小 house 不够住大 house， 一个 house 不够搞两个搞三个，对不对？还有个 vacation home， 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对自己的灵魂说，放心咯，存了很多的钱咯，现在很有钱咯，安了，没问题咯。真的、小心哦，耶和华在造蝗虫哦。蝗虫一来什么都没有哦。相信不相信？哎呦，我不能够跟你讲啊，这不要讲很早以前的事啊。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有多少的人可以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？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哎，那你千万不要相信不会是我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
所以先知看到这个异象啊，哎呀，耶和华在那里造蝗虫啊，先知紧张啊，先知紧张，先知知道这个不得了啊，蝗虫一来不得了啊。
所以先知做什么事呢？先知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你都记得，其实在申命记28章那里，耶和华曾经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过，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出产的必被蝗虫吃掉，如果你不遵守耶和华所给你的律法，记得吧？神要惩罚以色列的百姓，神要修理以色列的百姓，都是因为他们背逆神。
那这个先知看到了神的惩罚要来了，灾难要来了。
我猜想，这是为什么先知从阿摩斯书第一章开始就不断的在讲灾祸啊，灾祸啊，灾祸啊。
这是为什么先知跟他们讲了三篇道啊？这三篇道说穿的是什么？
就是你们要小心啊，耶和华神真的会修理人的呀，
赶快悔改吧，不要硬着紧啊，非要打得半死才乖啊。
我对阿摩斯啊是非常的敬佩，为什么敬佩呢？因为阿摩斯等他看到这个可怕的异象，阿摩斯清楚的知道一个大的灾难要来的时候，阿摩斯的态度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宝贵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灾难要临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什么想法？啊，看吧，不悔改啊，嘿嘿，罪有应得。有没有看过人有这种想法？我们听到某一些人有不好的遭遇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幸灾乐祸，有没有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911的那一天，我们教会有不少的人在纽约市失去了联络，多少弟兄姊妹紧张啊，打电话啊，多少家人啊，从中国啊，从台湾啊，打电话。但是我也不能够忘记，有多少人告诉我，等家人知道他平安的时候，下面说的话是什么？啊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？炸得好。你知道吗？人的心真的坏啊。但是阿摩斯看到一个大灾难要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，阿摩斯没有幸灾乐祸。再问你，如果你今天确定知道神的灾难要临到一个地方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在台湾，在香港，在美国，都有过一些人以为自己看见异象，以为神要惩罚一块地方，以为神要咒诅一块地方。那这些看见的人他们做什么？那你们都不知道，他们拔腿先跑。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1995年闰八月，哎呀，那个时候台湾几个有名的会看异象的大牧师啊，都说神要审判台湾啊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血洗台湾啊。
说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赶快办移民到贝里斯，我们基督徒赶快跑掉，其他的人让他们在那边死好了。1997之前，香港有多少的传道人离开香港？阿摩斯没有跑，阿摩斯没有幸灾乐祸。阿摩斯做一件什么事？阿摩斯与神的百姓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站在神百姓的地位上，像摩西一样代求。他跟摩西的祷告内容是不太一样哈。摩西在创世纪32章为以色列百姓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，摩西在那里的祷告简单的说就是耶和华神啊，你说话要算话，听懂吗？你说你要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，你说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，你说话要算话，所以你不能够消灭他们，听懂了没有？阿摩斯在这里的祷告简单的讲什么意思，你懂不懂？耶和华，你说话千万不要算话，听懂了没有？因为耶和华说我要修理他们，阿摩斯说什么？不可以啊，你不能修理他们，你说说就算了，你不能干真的呀。有一个英文的版本，他翻成主耶和华那个地方，中文翻成主耶和华，他翻成 Sovereign Lord， 一个有主宰有主权的神啊，求你赦免。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祈求啊，因为你知道一个有主宰的神啊，有主权的神，他是不改变他的心意的，他是任凭己意做事的，他要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。但是你读这段圣经，你会惊讶的发现，不只是先知的祷告让我们跌破眼镜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，一位不会后悔的神居然后悔。听明白了？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神永远不后悔的，但他在这里后悔啊，因为不改变的神居然会改变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。难怪新约的雅各书里面2章13节那里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说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你知道当你读阿摩斯的祷告的时候，如果圣灵开你的眼睛，你仿佛会听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当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懂圣经里面用来形容神的一些话，有的时候跟用来形容人是不一样的。譬如说后悔，后悔用在人的身上，人什么时候后悔啊？做错事的时候后悔。圣经说上帝会后悔，绝对不是说上帝做过错事，听明白没有？他永远不会错的。圣经里面用后悔这个词来描写上帝的时候，他主要的意思呢，是讲到神根据他的本性改变了他对人的方式。在这里耶和华神根据他的慈悲怜悯的本性 改变了他原来要审判人的决定。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神后悔的意义。我们千万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把讲描写神的东西啊，用人去想它。因为圣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是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牢牢记住的，那就是说耶和华神不像人。听懂吗？你一定要记住，耶和华神不像人。你不要老是用啊，我们骂人的时候说什么，你是用小人之心什么度君子之腹哈。我们自己是个小人，我们就猜别人是个小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是一个平凡有限卑微的人，我们就猜这位无限大的上帝也跟我们差不多，那就差多了。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懂得这些很基本的原则。这段圣经非常的宝贵啊，就是先知他其实是完全能够体会神的心意，他知道耶和华怜悯人，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你想一想，他前面讲的六个灾祸，前面讲了三篇道，有哪一篇道的里面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？神这么严厉的警告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醒悟过来。神严厉的警告人不是希望人说你就硬着几下我最后好好的把你打死，不是的。先知阿摩斯他能够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，这是一个代祷者的荣耀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借着为人祷告，按照神的心意为人祷告，让神在这个人身上原来的旨意可以成就。这是一件极为美丽又是极为荣耀的事。你跟我算什么？神根本可以不需要借着我们的祷告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然而他给了一些人机会，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，参与神工作。他的祷告说，雅歌微小，雅歌微小。这里面这段圣经他两次讲到雅歌微小。各位你要记得，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大还是小啊？大的不得了啊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自己挺大的，是吧？但是先知的眼中呢，很小。那你注意哦，阿摩斯没有说以色列微小，他说雅各微小。因为在先知的眼中，神的百姓这个时候外面是叫以色列，那其实不是以色列。因为以色列什么意思啊？神的王子啊，荣耀尊贵啊。神的百姓这个时候其实是什么？雅各。什么叫雅各？自私诡诈满了肉体，是不是？那就是雅各啊。所以他说雅各，哎呀，那真是小啊，在永恒里面小的不成再小，可怜啊。所以他在那里代求。第七节开始是他看到的第三个异象。前面两个异象都是说要审判，然后他就去求啊，求完了以后说 OK，然后又看到异象再去求，耶和华神又 OK。 现到了第三个异象，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，他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， 这就像打棒球，一个好球 one strike， 两个好球 two strike。
他说第三个球一来
out
啊，你们懂不懂棒球啊？啊，懂棒球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是不是？先知到了这个时候所看见的异象，这个异象简单的说是什么？就是一根准绳嘛。你们见过吗？现代大概不太看到了哈。我们小的时候看人家盖房子都是用那个的，前面一个铁锤，上面拉一根线，就这么木头钉起来，墙就顺着那根线起，是吧？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这个墙直不直，是不是垂直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。先知看了第一个异象以后，他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什么反应？没有，对吧？我们猜啊，他讲一讲，人家听一听，没事儿。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啊，稍稍有一点点安慰，因为我每个月在这边，我讲一讲，你们听一听，听完了没事儿，我讲的没事儿 ，OK 啦。人家先知讲的也没事儿 ，OK 啦。你知道多伤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每一个礼拜听神的话，听完了都没事儿，这是大事儿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见神的话，你没有反应，你没有改变，这是多可怕的事！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